大家好，今天是信仰漫谈第十讲，我们将从马太福音的几个人物来学习信心的特征。信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首先，请大家思想，什么是真正的信？什么是正确的信念、信心或者信仰？可能有人讲，只要让我看见，我就信。可能有人也会说，当我处境变得更好的时候，我会信；当我条件更好的时候，我会信；或者当我的身体好了以后，我会信。也有人会讲，信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任何人无关，没人可以要求我信，强迫我信。这些都是我们对信的一些观念。实际上，我们不能完全抛开某种信念、某种信心、信靠而生活。前一段时间，我跟一个朋友聊天，当时气候已经比较暖和了，但是根据天气预报，下个星期会特别冷。我就跟他讲，下星期你要注意啊，因为要变天了，要多穿点。他说：“好，我信你，我信你，我相信，多穿点衣服。”我说你不信也没关系，到时候天冷了你自然会加衣服。从而我们看到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活在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某种信念。我们信对方，我们信科学，我们信数据，我们信知识，或者我们什么也不信，我们只信自己，我们全靠自己打拼，全靠自己摸索，全靠自己经历。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么什么是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所彰显出来的信呢？有三个特征。首先，圣经里面所启示所彰显的信乃是有特别的对象，这个对象当然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把看不见的神，把崇高伟大的神以肉体的方式彰显出来，所以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。信了耶稣就等于信了那一位真神。其次，信是要有行动的，一定有行动，你不能光讲我理解了，我明白了，一定要有行动。第三，信也是有结果的，它是有结果的。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心有对象，有行动，也有结果。我们就从这三个特征来看马太福音里面五个信心人物的故事。第一个信心人物，也就是罗马的一位百夫长，他的故事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5到13节。我给大家读一下，请大家思考这位罗马百夫长的信心对象是谁，他有什么行动，另外他的结果是什么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马太福音 八章五到十三节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在这个故事当中，这位罗马百夫长的信心对象是谁？他的行动是什么？他行动的结果是什么？当然，他信心的对象是耶稣。那么，这位罗马百夫长，他的信心到底大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耶稣表扬他嘛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本国当中也没有遇见过，就是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，懂律法，懂旧约经文，知道神的应许，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成长起来的人呢，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。首先，这个百夫长前来祈求耶稣，对吧？前来，他要来求耶稣，来见耶稣，来跟耶稣对话。因此，他的行动首先要来到耶稣面前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那么，他为什么来呢？他为什么来？因为他怜悯、怜恤他的一个仆人，还有瘫痪病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仆人是不是犹太人，很有可能是犹太人。当时罗马人对犹太人是非常藐视的，非常不尊重的，而且杀了他们很多人，对他们压迫极重。但是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不一样，他家里不但有仆人，仆人生了病，他还特别的眷顾他，专门寻求耶稣。祈求医治他的仆人，不是医治他自己，不是医治他家人。从而我们看见他的行动里面有爱心。这个爱心不是他的家人，甚至不是他的朋友，是他的仆人，是从上到下的爱。这是他行动的另外一个表现，他对他的下属，对他的仆人有爱心，这是一个爱心的行动。当耶稣讲我去医治的时候，他说您不用去了，您不需要来到我的舍下，我不配接受您。这是他另外的一个谦卑，另外谦卑，他认为耶稣不必来到他的住处，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。这是另外一个行动，这个行动实际上正是耶稣夸奖肯定他的，就是大的信心，大的信心。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？我觉得他对权柄有一个特别清楚的理解。这个百夫长自己手下有100人，所以他是百夫长，他有权柄。另外他还有仆人，他对手下这些军人，对手下的仆人说去，他们就去；说来就来。他的话语有绝对的权柄。如今，他把这个权柄的认识放到耶稣的身上，他也相信耶稣只要说句话去，这个疾病就去。这是非常伟大的信心。你们想，不去他的住处，只要远距离说一句话，让这个病去，也就是他认为这个疾病会服从耶稣的命令啊，这是何等大的信心，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过。这是耶稣对他的肯定，他对权柄有一个极高的认识，而且投影到耶稣的身上，他相信耶稣说句话，他的仆人就好了，结果真的好了。耶稣肯定他的信心还有一点，耶稣说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到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。这里耶稣在说什么呢？他乃是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，也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他们从小历世历代生长在 神的应许当中，他们有先知，有旧约的经文作为他们信心的对象，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信靠，对耶稣没有真正的信靠，以至于他们会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，也就是他们没有得救，他们没有信心面对耶稣，反而是这一位非犹太人罗马的百夫长能够在天国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同坐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激励，多么大的一个鼓舞，是这位百夫长完全没想到，也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我看这段经文，信心的对象、行动、结果是这样的。首先，信心的对象当然是耶稣，其次，信心的行动是面对他人的困境有爱心。这位百夫长对他人、对他仆人的困境，他还瘫痪病，没人可以治，有特别的爱心。其次，他来找耶稣，来寻找耶稣，祈求耶稣。另外，这位百夫长能够打破传统的宗教习俗甚至信仰，因为他是罗马人，罗马人是信凯撒为神，也信他们的太阳神，是跟希伯来人跟犹太人信的神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一位百夫长能够打破自己宗教的习俗势力偶像来朝见耶稣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当然他有谦卑，知道权柄，使用权柄，另外他知道信在前，结果在后，他要先信才能得到那个结果，这是他信心的行动。最后他的结果乃是这位仆人立刻得了医治。不但如此，这位罗马百夫长还成为信心的榜样，以至于2000多年来在圣经里面不断的被人所学习、所效法、所激励人，他成为信心的榜样。当然我们相信他也成为天国里这样的一份子，因着他的信可以进入天国。耶稣讲从西从东，就是有许许多多像他这样有信心的、对耶稣有信心的人将进入天国。我想这是百夫长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信心人物，一位罗马的百夫长，他信心的行动是因他人的困境以爱心来祈求耶稣，来寻找耶稣。另外他破除了自己宗教文化的阻拦。最后他相信信在前，果在后，因此得到应许，得到肯定。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信心人物，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，这是一个摊子的故事。摊子嘛，当然他不能行动。前一个摊子他的主人特别怜悯他，自己跑去找耶稣祈求医治，当然他得到医治。这位摊子呢，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但是他有几个好的朋友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摊子的故事。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马太福音9章1到17节。这里讲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请问他们的信心有什么样的特征？ 我们从对象、行动跟结果看，他们的信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当然，信心的对象是耶稣，他们有什么样的行动呢？这些人抬着自己摊子的朋友来找耶稣。从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也知道，应该是同样的一个故事。当时耶稣在讲道，人特别的多，他们进不去，见不到耶稣，所以他们绕过去，爬到房子的顶上面，把人家屋顶给拆了，然后把他们摊子从屋顶上给坠下来，坠到耶稣的脚前，所以发生了今天的这一场景。当时的屋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砖瓦水泥，而是用草跟枝条编做的，很容易打开。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，把人家屋顶给揭了，要不要赔，要赔多少钱，这是他们的代价。这是他们的行动，他们破除一切的阻拦，把这位摊子朋友降到耶稣的脚前。这是他们的行动，他们的行动。当然他们有爱心。这是我的总结，他们的行动是因他人的困境，因着爱心，因对他人的爱心，所以他们来寻求耶稣，一同啊带着他们的朋友，摊子朋友来到耶稣面前。这是一个集体为他人的例子。前面百夫长是上级对下级的例子，这里面是集体对他人的例子。而且他们不怕付代价，不怕任何的阻拦，甚至把人家屋顶拆了，都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。其结果呢，他们的信心果效大于他们的祈求。什么意思？他们的信心果效远远大于他们的祈求。原来是他们希望耶稣医治他们的朋友，但是耶稣首先赦免了他们的罪，赦免了他的罪。这个举动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，人的疾病起源于罪，某种罪，不是自己的就是父母的还是祖辈的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罪瘫痪，或者瘫痪是不是直接出于罪，但是呢，耶稣赦罪这个举动实际上出乎他们的预料。我们也看到引起宗教人士的强烈的反对，因为赦罪只有神可以。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意念，就问赦罪跟医治拿起褥子走哪一样容易，哪一样容易？请你们思想，赦罪跟医治哪一样容易？其实都不容易，但是耶稣也想讲的是赦罪更难。为什么？因为赦罪是来自神，只有神可以赦罪，而医治不一定直接来自神，先知也可以医治。当然先知的能力是从神而来，我的意思是说先知这样的身份也可以医治，但是先知不能赦罪，赦罪只能来自神，亲自来自神。就连祭司他赦罪也要通过祭物向神献祭才可以赦罪。当然赦罪难。其次，他们不怕付代价，破除所有的阻拦，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得到了赦免，得到了医治，而且他们的信心得到耶稣肯定，被记录在圣经里面，以至于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其他人的学习榜样。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众人惊讶，归荣耀给神，众人都极其惊讶，因为耶稣不但赦了他罪，医治好他的瘫痪，他拿起褥子就回家去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情况。通过对他的医治，也间接的证明耶稣赦免了他的罪， 要不然他怎么可能拿起褥子走呢？这是第二个信心人物的榜样。我们来看第三个圣经人物信心的例子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18-22节，请大家注意听，再次思想信心的对象、信心的行动跟信心的结果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拜他，说：“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”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服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马太福音9章18-22节。耶稣对这个女人的肯定是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那么这个血漏女人的信心何在？请大家思想，她的信心何在？表明在信心的对象、信心的行动跟信心的结果。信心的对象当然是耶稣。信心的行动是什么呢？当时耶稣正前往管会堂的家人去，因为他的女儿死了，所以前去的人很多，挤挤嚷嚷。这是一个患血漏的女人，12年血漏。可能大家对血漏不是很了解，血漏就是妇女病啊，她子宫可能出血会流出来。对于血漏的人来讲，她是不洁净的，流血嘛，所以应该不能出去，不能在公共场合出去的。因此这个女人的心里面是非常内疚、非常恐惧、非常不安的。她知道自己有血漏，还跑出来，还来接触人，所以她心里怀着极大的恐惧跟不安、内疚。你们可以想象这个人吗？她为什么不来到耶稣的面前直接祈求医治？她不能，她不会，她只能默默地跟在后面。而且耶稣周围都有很多的人正在行走，然后他怀着信心，他说：“只要我摸着他的衣服穗子，耶稣穿的是长袍，我就可以得医治。”这是他的信心，这是他信心的行动，非常令人钦佩。这是我总结的他的信心的行动。这个人的信心行动出自自我的困境啊，自我困境。前面两个是上级对下级，集体对个人，这是自己啊，自我的困境。他得了血漏，12年，可能看了医生根本治不好。他也是跟其他人一样，要来找耶稣，来跟随耶稣，只不过他不能亲自的来面对耶稣，不能跟他对话，甚至不能公开的向他祈求，因为这是难于启齿也不能启齿的一件事情。这里我认为还有一个信心行动的表现，他认为人的信心、人的心灵相信远远大于肉体的局限。我再说一遍，他这里面值得肯定的行动乃是他相信信心、心灵的相信远大于肉体的局限。他已经得了血漏12年，在医生或者其他的方式下没有得到医治，那么他可以放弃希望，说我没救了，没辙了，我一生就是活在血漏当中。但是他也可以怀着信心超越这个身体的限制、辖制，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。如果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信心能够超越肉体的局限、疾病、患难甚至死亡，那我们的生命就有崭新的希望。你们相信吗？有许多人活在疾病当中，活在绝望当中，他们 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行动，迈出一步看到之后的可能性，所以他们一生就被疾病、被死亡、被其他的肉体的环境、生活的环境所锁定，锁在那里。其实耶稣的时代生病的人很多，被鬼附的人也很多，有各样患难的人也很多，但是真正能够以信心来到耶稣那里，相信耶稣可以帮助他们的人只是一部分，可能更多的人没有任何的行动。如果这些人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他们将一直活在身体环境这样的局限当中。只有怀着信心，你看超越肉体的局限，信心的果效就彰显出来。另外，超乎一般人的想法，这个女人想只要摸到她的衣服穗子，这是非常人可以想象的。你看，我特别加了一段管会堂的人他的祈求，他说，我女儿刚才死去，求你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这是非常苛刻的条件，耶稣必须去而且按手在她身上，她才能活。如果她有百夫长的信心，可以讲，主啊，您不配到我的舍下，您只要在这里说一句话，我女儿必定活了。可不可能？耶稣按我们的信的程度来成全我们，是可能的。这个女人一样，她的信是超乎常人的，我只要摸到她的衣服穗子，根本不用耶稣来碰我，我去碰她，我就可以得到医治。这是超出常人的信心的想法。最后还是信在前果在后，你要相信，先信才能看到那个结果，你如果不信，永远不能看到那个结果。所以我讲，信是种，我们要的那个是果，信是种，我们希望的是结果。你要先有信，才有我们希望的那个果。结果当然是痊愈，立刻就好了。耶稣肯定而且称呼他女儿，我想这个称呼极其宝贵，极其安慰，令人安慰。你想这样一个得血漏不洁净的女人，可能连她家人都很嫌弃她，而耶稣称她为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耶稣给她身份的肯定，而且因信得救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这个就远远比医治大，以至于这个女人可能一生会跟随耶稣，一生会信靠他，这叫救。最后成为见证，他的故事信心的见证也被记录在圣经里面，成为无数人的榜样见证。因此我们看，一个信心他不但有行动，它的结果是远超乎它的时代、它的人群、它的处境的。这是我们可能很难想到、很少想到、甚至想不到的。信心的果效远远超乎我们自己的益处。我得医治了，我得平安了，我信了耶稣了。信心的果效远远大于这些。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，也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九章27到31节。再次请大家认真听，你们听一听这里面的信心的对象、行动跟结果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叫喊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按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马太福音9章27到31节。你们看到这个两个瞎子的信心的对象、行动、结果吗？ 这是第三个例证了。我想大家一定看出一些规律，看出一些信心的规律来吧。当然信心的对象是耶稣，信心的行动仍然是他们来寻求耶稣，他们跟随耶稣。而且这是两个瞎子，大家有没有见过瞎子可以跟人的？当时没有先进的助听器探测仪，瞎子怎么能够一直跟着耶稣？瞎子怎么可能一直跟着耶稣到他的屋子里面？这是我的答案。首先，这是彼此的困境，他们两个抱团取暖，抱团取暖，跟前面三个例子不一样。前面第一个例子是由上到下，主人对仆人的爱心；第二个例子是集体对个人，朋友对朋友的爱心；第三个例子是个人的一个寻求，这个得血漏的女人是个人的例子，她有超不过的困境，凭信心在耶稣里面超过了。第四个乃是两个瞎子，两个都看不见，两个都是朋友，两个都遭人嫌弃，没有希望，结果他们彼此抱团，这是彼此的困境。其实我们教会，我想来想去，彼此抱团的局面很多，我们都有同样的处境，同样的困难，同样的挑战，我们都需要耶稣。我们教会也是一个集体对个人，像这位摊子的朋友，我们这个集体，这个大集体，凭着爱心去帮助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有困难的人。我们也是从上到下的，像这个百夫长对仆人，我们当中有一些处境不比我们的，包括我们的牧师长老，这些做教会做领袖做带领的，我们也眷顾帮助底下有困难挑战的弟兄姐妹，对吧？当然我们不是说身份的这种差别。另外当耶稣问他们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他们跟着耶稣来到屋里，耶稣问他们，你们信我能做吗？可以让你们看见吗？请问耶稣为什么要先问他们？为什么不直接医治？所以信心需要考验，需要检查，信心需要回应，这两个人共同的回应，我们相信，不是一个人说我相信，也不是另外一个人说我相信，而是说我们相信，就是信心的一个考验检查。最后还是信在前，果在后，信是种，我们要的结果才会出现，你要有信心的种子才会有我们希望的结果。阿们。这两个人都希望看见，都看不见，没人能帮他们。他们可能听说耶稣，可能听过他的名声，从旧约圣经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们祈求耶稣怜悯他们，所以他们都要信耶稣可以做这事情，才去跟随他，才去排除各样的阻力，跟耶稣来到屋子里面。那么结果呢？当然他们都得了医治，他们的信心得到了成全。耶稣讲，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吗？他们的信心就是我们要看见，给他成全了。另外他们出去以后没有服从耶稣的权柄，把耶稣的名声给传开了，可能更多的人得到医治，但是也使耶稣的工作得到限制，因为他大量实行医治的时候引起官方的注意，这样对福音是有损的，因为太注意了，官方就会控制耶稣，注意他。这两个人呢，也成为见证，被写在圣经里面，这么多年来成为很多人的学习跟榜样。虽然他们最后没有服从，但是他们的信心仍然值得我们的效仿。你们想，这是两个瞎子，这两个瞎子要跟随耶稣，信靠耶稣， 一直跟到他屋里，以至于耶稣可能没地方去了，然后祈求医治，这要信心。最后一个例子，马太福音五个信心人物最后一个信心的例子是迦南女人的信心。迦南女人的信心，这是一个非犹太人，外邦人。这个故事记录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，请大家继续听，思想这三个问题：信心的对象、信心的行动、信心的结果。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。”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近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叫喊，请打发她走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那妇人来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妇人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。”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。请问这个女人的信心的行动如何？信心的行动如何？等耶稣来到他们的境界之内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不属于以色列的境界，耶稣一般不去，很少去。首先他要听见耶稣来了，其次他要放弃自己的女儿，离开家赶出去祈求耶稣，这是他的行动，去寻求跟随耶稣，把自己的困难挑战暂时放在一边，这是他唯一的出路。另外他呼喊，他叫喊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”我想他对犹太人的习俗，对旧约圣经有一定的了解，所以他会喊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”他祈求怜悯。这里有个对比，门徒烦嘛，就让耶稣赶他走。那耶稣没有赶他走，耶稣说：“我差遣是奉……”耶稣说：“我差遣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意思是你是外邦人，我是要先要拯救以色列民，外邦人不是我拯救的第一对象，我先要拯救以色列的子民。这样的话实际上已经把他的路给封死了，他是不是可以回去呢？绝望呢？没有。那妇人来拜他，也许是门徒传的话，我们的老师说是给以色列给犹太人传的，这是给犹太人的，你们得不到的。但是他还是排除众议啊，阻拦来拜耶稣，继续讲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继续祈求他，所以他继续祈求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耶稣怎么回答？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这可能也是相当令人不安甚至羞辱的一句话。当时在家里面主人有狗，对吧？狗跟主人跟主人家人吃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耶稣讲不好拿主人儿女的饼给狗吃。我想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绝望，甚至愤愤不平，感到羞辱，就立刻回头走了啊！那我就走了，走了，算了算了，我不祈求，这太难了，就放弃了，甚至愤愤不平，甚至对耶稣产生很大的消极的想法，都会。但是这个妇人没有，他继续祈求 主啊，这是他第三次呼求主了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哎，这女人的信心我想象不出来是如此的伟大甚至感人。前面那个得血漏的妇人，她说只要我摸着她衣服穗子我就得医治，这里讲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在这个举动当中，她把自己融入到主人的家里面去，他把自己置身于主人的家里面，我把它称为夹缝一生，夹缝中的唯一的希望，一线亮光，碎渣。这个信心太令人感动了，太令人敬佩了，佩服了。他没有被冒犯，没有被羞辱，而以更大的一个祈求来回应，以至于得到耶稣的肯定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你想他破出来几次？第一次，门徒不让他叫喊，耶稣说，我奉差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第二次，他讲，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，然后他继续祈求。第三次，信心的行动。第三次他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信心成功了。这是我的答案。他信心的行动首先是一个家人的困境，他在这个困境当中显出了爱心。这五个案例当中有三个都是爱心的行动，都出自爱心。百夫长爱他的仆人，朋友们爱他们的朋友，这里母亲爱她的女儿，因家人的困境，因爱心有这样的行动，来找耶稣，来跟随耶稣，来寻求他，而且不断的呼喊，不断的呼求，祈求怜悯，知道自己不配，不怕他人阻拦，不怕拒绝，不怕羞辱，夹缝求生，夹缝求生。同样的，信在前，果在后，你要有信心的种子，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。那么最后结果是什么呢？女儿得医治，鬼被赶出去了，信心得成全，成为信心的见证，以至于写在圣经里面这么多年，成为无数人的鼓励激励。在这五个故事当中，有三个爱心的例子，前面讲过，有两个是非犹太人，外邦人。罗马百夫长是一位官员，有权的官员，是一位男士。而这一位迦南的妇人是一个无权无地位被人藐视轻视的外邦女人，当时的女人在社会上完全没有地位，不要说犹太的女人了，外邦的女人更没地位，更没地位。但是因着她的信心，她得到了耶稣的肯定。两个外邦人，三个犹太人，这是马太福音里面信心人物的五个故事。我通过这五个故事，希望大家思想什么是圣经里面真正的信心要求。信心的对象，信心的行动，信心的结果。大家学习到哪些？这是我的总结。百人将领，两个瞎子，摊子朋友，血漏妇人，最后是迦南妇人，五个信心人物的见证跟例子。 他们的行动有什么共同特征呢？他们都是来寻求耶稣，祈求耶稣，来见耶稣的人。在各样的需要当中，他们都排除万难来寻求耶稣，这是他们共同的特征。百夫长来寻求耶稣，摊子的朋友来寻求耶稣，雪落的妇人来寻求耶稣，两个瞎子来寻求耶稣，迦南的妇人来寻求耶稣，没有例外。信心的行动首先要来，其次他们都排除了各样的阻拦。百夫长排除了自己文化、宗教，甚至顶头上司的阻拦。他作为一个罗马的官，怎么去相信一个犹太的拉比，把他当神一样的对待，要排除各样的阻拦。摊子的朋友们首先要把他抬过去，还要把人家屋顶拆了。雪落的妇人要跟在后面，凭信心去摸他的穗子，摸到衣服穗子，这是不容易的，要排除各样的阻拦。两个瞎子也一样，他们根本看不见，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来了？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朝哪里走？都要排除各样的阻拦，紧紧地跟随耶稣。迦南妇人的信心也一样的，他要面对极大的挑战，冲破各样的阻力，回绝，尤其是来自耶稣的考验。救恩首先要传给犹太人，对吧？这对他是极大的一个挑战考验，但是他没有被冒犯，没有被击倒，而是勇敢地迎上去，以他的信心博得了耶稣的认可，得到了医治。另外他们都有爱心的表现，都有爱心的表现，爱心触动他们的信心，还有信在前果在后。信是果的种子，你要一个果，你必须有信，这个信乃是果的种子。最后他们共同的都成为见证，都被记录在圣经里面，成为历世历代，过去现在将来，无数人的生命的榜样，包括我们在内。今天我们讲论他们，都是因为他们伟大的信心，以至于能够激励激发我们，果效长存。你们想，这些人，这五个故事当中的人，如果他们不以信心来连接，他们将永远不被人知，没人知道他们，他们的故事也不会记录在圣经当中。其实当我们思考，当我们观察这些人物的特征的时候，有很多是一样的，人生困境是一样的，疾病是一样的，需要是一样的，心灵的挑战痛苦是一样的，挫折是一样的。但是在这些所有的挑战绝望当中，有一样他们是共同的，他们都有信心来寻求耶稣面对，而且他们都得到。今天不管我们是什么时代的人，我们是什么人种，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困境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跟这些人物感同身受。我们也在疾病当中，我们也在绝望当中，我们在心灵痛苦当中，我们也在无奈当中，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以他们的信心来祈求耶稣，来面对挑战，来得到那个果。信心仍然是我们的种，超越我们的处境、挑战、困境，以至于结出信心的果来。这是我们的共同点。不管时代怎样的变迁，耶稣不变，人的信心不变，果效不变。阿们。几个思考挑战的问题。什么是信心的三特征？马太福音中这五个信心的例子有什么共同特征？在变迁的世代当中，有什么可以源远流传，直到如今仍然起功效的，仍然可以与我们相通的呢？为什么说信心在结果之前？如果没有信心会怎么样？ 在我们的处境当中、困境当中，如果没有信心会怎么样？有了信心会怎么样？第四，如何看信心超越身体的疾病跟局限呢？或者说在身体的局限当中，什么是超越这些局限的渠道呢？第五，信心的见证是什么意思？第六，你如今有什么特别的挑战需要？我们的朋友、亲人、同胞有什么样特别的挑战跟需要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赞美您，借着历史上这许许多多信心人物的例子，来激励我们，来开启我们，来连接我们，触动我们，以至于这2000多年来，这些信心人物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。我们为自己祈求，为家人祈求，为同胞祈求，为世人祈求。愿我们这些已经得到恩典、领受恩典的人，能够真正的把信心活出来，把信仰见证出来。愿主自己得到荣耀，也帮助我们教会团契能够更好的认识信心、信仰，更好的来传播这宝贵的福音。祷告感谢赞美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